想象一下，你正站在曼哈顿街头，然后抬头观察一座特别宏伟的摩天大楼。
那种几十层高的大楼。
对，你看着它的那个钢筋水泥结构，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失职呢能傲然挺立，完全是因为地基打得牢，对吧？符合标准的物理定律。
肯定啊，总不能是魔法吧？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座大楼它微微倾斜，或者说它耸立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因为某种完全看不见的巨大引力在违背常理的持续不断的拉扯着它，你会怎么想？
哇，那种感觉绝对会迫使你彻底重新思考那些你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握的常识了。你会开始怀疑，到底还有多少隐藏的立场是你没看到的。
没错，就是这种颠覆感。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很高兴你能抽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探索。
是的，欢迎大家。
今天摆在我们桌面上的是一份极其详实，长达多章，而且在国际关系领域引发过现象级激烈讨论的巨作。
确实是巨作，信息量爆炸。
这些资料呢，就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看不见的引力，只不过它作用的是全球最复杂的国际政治领域。今天我们将跟随这份文献，深入剖析美国与以色列之间那种极其特殊的同盟关系根源。
然后我们会聚焦于文件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也就是以色列游说集团。
对，不过在我们正式发车，深入这些庞杂的资料之前，我必须要向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做一个非常严肃且清晰的声明。
这个声明非常重要。
是的，今天的资料涉及高度敏感，甚至说有些刺痛神经的政治内容。请记住，作为你的内容导游，我们的任务绝对不是偏袒这场地缘政治冲突中的任何一方，
绝对不是。
我们也绝不是赞同或背书今天这些资料里的任何观点。我们的任务仅仅是作为客观公正的中介，向你清晰地传达原始文件中包含的论点、事实和思想。
也就是把资料摊开来给你看，仅此而已。
好吧，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份文件抛出的核心谜题，其实非常反直觉。你想啊，在冷战期间，美国大力支持以色列，这可以说是为了在中东抵抗苏联的影响力嘛，战略上完全说得通。
没错，那是冷战的大背景。
但是那个冷战早就结束了呀，在冷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对以色列提供的那种几乎无条件的、每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支持，按理说背后的战略和道德理由都面对着挑战。
对，理论上支持力度应该减弱才对。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种支持不仅没减弱，反而越来越坚如磐石，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文献的作者并没有用那些老生常谈的套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炮话？比如共同的民主观点价值吗？
对，或者什么宏大的美国中东战略利益。他明确指出，这些现象不能仅仅用这些词儿来解释，相反，他们将聚光灯直接打向了美国国内。
转向国内政治了。
是的，他们认为，这种违背传统现实主义外交规律的现象，其实源于美国国内政治中一个极其高效、组织严密，而且运作极其成熟的利益集团。
既然文件提出游社集团是这股看不见的引力，我们就必须首先界定它到底是个什么组织。说实话，当普通人听到利益集团这种词儿，脑海里很容易浮现好莱坞惊悚片儿。
哈哈，烟雾缭绕的地下密室是吧？
对对，一群穿黑西装的人喝着威士忌密谋控制世界那种。
作者在文件开篇就非常明确地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这绝对不是什么阴谋论里的秘密社团，恰恰相反，它是完全合法的。
就像阳光下的那种机构，
对，就像美国的农业游社团或者全国步枪协会一样，是公开运作的现代政治机器。
那它的核心成员都有谁呢？
它的骨干首先包括了一些著名的美国犹太人组织，比如大家可能在新闻里听过的 AIPIC，也就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这个名字确实经常出现。
还有主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以及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
什么区分？
这个游社集团绝不能等同于全体美国犹太人， 文件特别指出，很多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其实是倾向自由派的。
哦，所以他们内部也是有分歧的。
没错，真正让这个集团力量倍增的是他吸收了极其强大的非犹太人势力，比如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者，还有就是势力庞大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
等等，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交叉点听起来极其不可思议。一群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为什么会对中东国家的边界问题这么狂热？
这就要触及到他们深层的神学目的了。文献详细解释了一种叫做时代论的神学观念。
时代论，这怎么理解？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对圣经预言的一种字面解读。比如文献提到了约翰哈吉这样拥有数百万追随者的宗教领袖。
嗯，
在他们的信仰里，犹太人必须回到圣经中应许的土地建立国家，并且控制包括约旦河西岸类的全部领土。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迎接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地球的必要先决条件。
我的天，所以对他们来说，支持以色列扩张不仅仅是政治，这是字面意义上的执行上帝的剧本。
没错，就是这样。正因为这是神圣的剧本，所以任何妥协的余地，他们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哇，那这种力量确实可怕，因为你没法跟上帝的旨意去讨价还价。
是的，文献甚至指出，这些美国基督教领袖的立场有时候比以色列本国的右翼派别还要极端和强硬。
原来如此，这是一支拥有巨大选票基础的生力军啊。那犹太组织内部如果有人反对这种强硬路线呢？
文献揭示了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游说集团内部有一种强烈的压制异议的规范，
就是不让不同的声音出来。
对，如果在主流犹太组织内部出现了试图批评以色列政策的温和派声音，过果往往很严重。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个叫 Brera 的组织，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试图推动和平对话，结果迅速被贴上叛徒的标签，遭到边缘化，资金链断裂，最终彻底瓦解。
哇，所以这就导致了，虽然内部明明有分歧，但对外发声的时候永远是强硬派在主导。
没错，对外口径惊人的一致。
听你这么一说，这个结构在我脑海中渐渐清晰了。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拥有完美公关体系的巨型企业联盟啊。但是我的逻辑遇到了一点障碍。
怎么了？
如果我们在谈论中东，阿拉伯国家不是有巨量的石油美元吗？为什么那些石油大亨没能在华盛顿砸钱，组建一个同样强大的阿拉伯游说团来制衡他们呢？
文献对此有极其清晰的解答。石油公司确实富可敌国，但资本的逻辑和政治信仰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怎么说？
这些跨国石油巨头只关心利润、税收和开采权。只要原油能顺利运出港口，他们极少愿意卷入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政治泥潭。
人家就是为了赚钱嘛，不想惹一身腥。
对。另一方面，谈到阿拉伯裔美国人，文献指出，他们在组织架构、资金筹集网络，还有跟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亲和力上，远不及以色列犹太集团。
简而言之，对手根本没建立起一台能在国会山抗衡的机器。
是的，没有真正的对手。
明白了，这个给了他们广阔的舞台。但是了解了构成之后，听众们现在最关心的肯定是，这个组织具体是怎么在华盛顿这台政治机器中操作的？杠杆到底是什么？
杠杆的核心首先在国会山。文献引用了前众议院议长牛特·金里蕊人人的评价，他们直言不讳地称 AIPC 为地球上最有效的利益集团。
最有效？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奇妙之处在于 AIPAC 作为一个组织，它本身并不直接向候选人开巨额竞选支票。
停下，这说不通啊。如果不直接捐巨款，他们怎么能在极度依赖资金的美国选举里决定政客的生死？
因为他扮演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和资金指挥棒的角色。
评级机构？
对， AIPAC 会极其仔细地评估每一个候选人的投票记录，然后撰写内部政策报告。这就像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哦，我懂了。
一旦 AIPC 给某个政客盖上支持以色列的认证戳，全美几十个亲以政治行动委员会，还有成千上万的富人，就会像听到发令枪一样，把钱精准汇入这个政客的账户。
所以 AIPAC 不洗银行，他们不放贷，但如果你被他们降了信用评级，真正的金主就会立刻冻结你的账户，甚至把海量的资金转投给你的竞选对手。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这就是一套极其残酷的胡萝卜与大棒系统。顺从者有资金护航，还能免费去以色列考察，违抗者呢，就面临政治生涯的终结。
有具体的例子吗？
文献里还原了几个让人背脊发凉的案例，比如1984年的参议员查尔斯·坡西，他其实投票记录总体是亲以色列的。
那他怎么惹到了尤氏集团？
他犯了两个致命错误。第一，他出于平衡考虑，拒绝签署一封 AIPAC 极力推动的支持信。第二，他说巴结组织的阿拉法特比其他恐怖分子更温和。
哇，就因为这种程度的表态，后果呢？
后果是毁灭性的，大量的亲以资金立刻涌向了他的竞选对手。甚至有个外州富商个人砸了上百万美元，铺天盖地投放反珀西的电视广告，硬生生把他拉下马了。
我的天，这杀鸡儆猴的作用太明显了。还有别的例子吗？
还有，国会议员保罗·芬德利也是在呼吁与巴勒斯坦对话后被盯上，最后被对手用海量的亲以资金击败了。
这种渗透肯定不止于国会吧？
当然，还包括行政部门，也就是直接制定外交政策的官僚机构。文献特别点名了克林顿和布什政府中负责中东政策的关键职位。
都被什么人占据了？
往往是由马丁·因迪克和艾利奥特·艾布拉姆斯这种具有深厚亲以背景的人士担任。
哎，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们代入一下。如果你是个普通议员，面对一个能决定你政治生死的组织，你肯定选择顺从，这符合人性，
趋利避害嘛。
但是这引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房间里的大象，就是双重效忠问题。那些在行政部门身居要职的人到底是在为谁的利益服务？文献作者是怎么处理这个标签的？
文献处理得很谨慎，他们澄清在多元民主社会里，现在的双重效忠其实是个中性词。比如爱尔兰裔美国人对爱尔兰有感情，不代表他们不爱美国，
这很合理。
但文献话锋一转，强调了核心矛盾，任何两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是永远一致的，对吧？
肯定会有摩擦。
当美国的宏观利益和以色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那些处于关键位置的人士往往会推动完全偏向以色列的政策。作者认为，这实际上严重伤害了美国的宏观战略。
确实是个大问题。
而且如果我们把这跟宏观背景联系起来，光控制政客是不够的。如果媒体和公众能自由讨论政策弊端，民意最终会形成反向压力的。
对啊，所以他们必须控制舆论。
没错，游说集团的第二条战线就是主导公众话语权。
让你这么一说，难道我们听的新闻或者刷到的文章，其实上游已经被过滤过了？具体怎么操作的？
他们在三个核心战场发力，媒体、智库和大学校园。在媒体监督方面，有个组织叫 Camera， 就像全天候雷达，
盯着负面报道。
对，一旦 NPR 或者纽约时报播发了对以色列不利的新闻，哪怕是客观报道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他们就会组织海量抗议信淹没编辑部，
甚至威胁撤资。
是的，文献指出，你在美国主流媒体里几乎找不到能长期毫无保留地同情巴勒斯坦立场的专栏作家。
那智库呢？华盛顿政策圈高度依赖智库吧？
游说集团设立或主导了大量重量级智库，比如 WINEP， 这确保了递到政府官员桌上的报告底色总是带有亲以倾向的。
好吧，资金可以恐吓政客，撤资可以要挟媒体，但是我必须提出质疑，大学校园呢？学术界可是标榜言论自由的堡垒，终身教授又不靠全军资金发工资。
你的质疑很有道理，学术界确实是最难攻克的堡垒，但他们也下了狠手。文献记录了一个叫校园观察的网站，
专门干嘛的？
公布所谓的反以学者的黑名单，甚至煽动学生在课堂上监视和举报自己的老师。
哇，这太夸张了吧。
还没完，他们还游说国会立法，试图审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内容， 威胁切断腓联邦资金。还有个文化领域的例子。
什么例子？
一部关于在加沙被以色列推土机碾死的美国活动家雷切尔·科里的戏剧，原本要在纽约上演，但在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下，剧院最终被迫取消了演出。
这简直就是在公共讨论的各个出口上都安装了高灵敏度的消音器啊！谁敢发声就被消音。那如果有人头铁非要批评呢？他们有什么终极武器吗？
有的。根据文献，他们最具破坏力的终极武器就是乱贴反犹主义的标签。
可是等一下，反犹主义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道德指控，是种族仇恨。文献作者没有区分真正的仇恨和正常的政治批评吗？
文献区分得非常清楚。文献毫不保留地谴责了真正的反犹主义，但是他们极其强烈的反对将这个标签武器化。
怎么个武器化法？
游说集团的惯用伎俩就是把对以色列政府某一具体政策的合法批评，比如批评扩建定居点，强行等同于反犹主义。
这太可怕了。
文献举了一个最具讽刺意味的例子，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戴维营协议的那个卡特，他对以色列可是有战略再造之恩的。
没错，但仅仅因为他后来写了本书，客观批评了以色列在西岸的占领政策，他立刻就被铺天盖地地贴上了反犹和偏执狂的标签。
我的天哪，连前总统都敢这么搞。
作者非常痛心地指出，这种做法扼杀了理性讨论，也让真正消除仇恨的努力变得模糊不清了。
嚯，这确实让人震撼。我们现在已经看清了这台机器的精密构造了，从资金链条到媒体雷达，再到道德标签。
嗯，机制非常严密。
但是这还是静态的机制。让我们来看看，当这台机器全速运转，甚至直接跟美国最高统帅发生正面冲突时会发生什么。我们把时间拨回911事件之后的布什政府。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实战压力测试。回到2001年的秋天，911刚发生。当时的布什政府为了组建反恐联盟，急需阿拉伯世界的支持。
所以他们要给巴以凶徒降温。
对，布什开始向以色列强硬派总理沙龙施压，要求停止扩张，并且史无前例地公开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考虑到沙龙的鹰派作风，他肯定暴跳如雷吧。
沙龙简直气疯了，他觉得美国在牺牲以色列。他甚至公开把布什比作向希特勒妥协的张伯伦。
哇，这话说得太重了。
这一惹，游说机器全面动员了。AIPC、数千万基督教福音派，还有政府内部的新保守主义者全线出击。
但是等等，我必须反驳，那可是2002年的小布什啊，刚刚打响反恐战争，支持率极高，他难道不能直接命令他们退让吗？
布什确实尝试硬刚了。2002年春天，以色列重新大举占领巴勒斯坦城镇，布什严肃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军，并派顾客亲鲍威尔去调停。
然后呢？
结果让人瞠目结舌。鲍威尔还在专机上，游说集团就发起了海啸般的施压。基督教领袖让信徒打爆了白宫电话，国会也迅速通过了压倒性的亲以决议。
这等于是在背后捅了总统和顾客一刀啊！鲍威尔面对这种被偷家的局面，结果怎么样？
文献用了屈辱这个词，鲍威尔无功而返，极其尴尬。而布什本人呢，仅仅一周后，迫于国内巨大的政治反噬，彻底改口了。
他怎么改的？
我的天，连后续的和平路线图是不是也泡汤了？
全搅黄了。沙龙抛出一个单方面加沙撤军计划。沙龙的高级顾问后来承认，这根本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给和平进程注入福尔马林，永远冻结谈判。
而美国被迫为这个单边行动背书了。
是的，吞下了苦果。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文件其实在告诉我们，哪怕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美国总统，在涉及重大战略时，也无法撼动一个国内利益集团的意志。
这引发了一个极其重要，甚至有些让人不安的问题。文件的结论就是如此。游说集团成功让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屈服于一个国内组织的偏好，
这真的让人不寒而栗。
在这两位学者看来，这种被扭曲的政策既损害了美国的宏观利益，最终也无助于以色列获得真正的安全。
哇，今天真是一场信息量巨大的大脑风暴。我们通过这叠厚厚的资料，透视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骨架。
从竞选资金到话语权塑造，再到关键节点的政治粉杀。
对，我们为什么要在深度解析里花这么长时间和你探讨这些？因为这打破了一个幻觉。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外交政策，不仅仅是大国之间的宏大博弈。
没错，
这份资料让你看到国内那些隐秘的微观政治操作是如何在暗中拔河，直接决定全球地缘政治走向的。
这也是最具有启发性的一点。
在结束今天旅程前，我想留给听众一个值得反复咀嚼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内利益集团能如此深刻地重塑超级大国的外交走向，那么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到底还存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国家利益？
这是个极其深刻的问题。
当我们看到那些宏大的外交决策时，他们究竟是经过深思虑守的全球战略，还是仅仅反映了哪家游说机器运作的最成功呢？带着这个视角，你下次看国际新闻，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绝对会让你看得更深一层。
保持你的好奇心，保持批判性思考。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